中共军头挑衅，遭菲律宾防长剪眼式打面。和谈前先压乌克兰无人机摧毁40多架俄军炸机。前 CIA 官员指，中共对美国政府军队进行渗透。公安吹哨人话，诡异面包车涉及强袭，领导唔俾管。中国籍人士花120亿购买南韩住宅，引发舆论争议。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睇今日头条。礼拜日，菲律宾国防部长特奥多罗在新加坡香格里拉对话会上与中国代表团官员展开了激烈的语言交锋。菲律宾防长在新加坡当众讥讽中共军头，博得全场掌声，并用邓小平的话打面习近平，指责中方在争议海域获取领土并镇压本国人民。在香格里拉对话会的一场小组讨论中，中共军代表张弛向特奥多罗提问，美国正在向东南亚出售很多武器，并在菲律宾建立更多军事基地，菲律宾是否担心亚洲可能会爆发代理人战争，好像俄乌战争那样？另一位中共军代表祁大鹏质问，越南和马来西亚都与中方在南海问题上存在分歧，但是两国都能够有效处理与中国的分歧，我的问题是为什么菲律宾不能够这样做呢？他还问，马来西亚首相安华星期六在乡会的特别会议上建议菲律宾与中国进行对话和沟通，菲律宾是否会听从安华的建议，改变目前在南海问题上的做法呢？还是菲律宾打算充当外部势力的代理人，继续做皮影戏里面被操纵的影子呢？特奥多罗回应中方提问时语带讽刺，以一句感谢你们将政治宣传演讲伪装成提问，开始回答，现场传出掌声。他接着说，邓小平在1974年联合国大会上说，中国不是超级大国，将来也永远不会寻求成为大国。不过半个几世纪过去了，很明显中共国未遵守当年邓小平所做的承诺。他抨击中方在南海的领土主张，称对北京缺乏信任是解决南海争端的最大绊脚石。自菲律宾总统小马可斯上台以来，马尼拉和北京之间的紧张关系不断加强。小马可斯抵制中方对南海这一战略水道的广泛主权主张，导致两国船只多次发生对峙以及冲突。菲方上个月指责中国海警向一艘在桑迪礁进行研究的菲律宾公务船发射了水炮，并侧撞该船。特奥多罗礼拜日说，要假设一个由中共国主导的国际秩序，我们只需要看看他们在南海是怎样对待势得多的邻国的。特奥多罗强调，东盟成员国都是主权国家，拥有各自的领土主权。他表示，我相信如果中共国对菲律宾的所作所为发生在马来西亚或任何其他东盟国家，你会看到截然不同的反应。作为东盟的一员，菲律宾将在需要的时候与邻国站在一起，支持并捍卫国际法。特奥多罗还说，全世界没有任何一个国家支持中方的九段线主张，而且至少50个国家和菲律宾一同谴责中共国在南海的行动。九段线是地图上位于南海的断轴线，为1947年中华民国政府所绘制。中国与菲律宾、越南、马来西亚等国家对南海岛礁与水域有主权和主权权利争议。2016年在中国缺席的情况下，上次仲裁法院仲裁庭5名仲裁员一致裁定，在联合国海洋法公约下，中方对南海自然资源不享有基于九段线的历史性权利，中方不接受，不承认该裁决。特奥多罗在发言中举例说，其中一个争议区域美济礁在1995年时只有竹棚搭建起来的简易设施，中共国当时声称这些是为渔民提供的临时避风设施，现在那里已经变成一个人工军事岛聚。若果中共国主张和平，但为什么继续否认菲律宾根据国际法所享有的合法海洋权益呢？特奥多罗说道，我认为任何理性的人，或者任何没有意识形态偏见、拥有思想和言论自由的人， 都会认同这种信任的缺失。他继续说，以我个人来讲，无法信任一个镇压自己人民的国家。我希望我对中方宣传式的提问作出的回应，能够给在座各位感到满意。邓奥多罗礼拜日在接受彭博电视采访时指责说，中共军队正在获取南海领土，并将其军事存在扩展到北极地区和澳洲附近。这位菲律宾防长说，对我们来讲，最大的威胁是中共国。在这一点上，我们不单止与美国趋同，而且与其他国家趋同。近年来，中共在争议海域建造了配备军事基础设施的人工岛，以巩固其主权主张。如果中方取得靠近菲律宾海岸的岛礁，菲方将面临多种选择。邓奥多罗强调，我们必须维护我们的领土完整和主权。我们已经制定了应对突发事件的方案，并为此做好了规划和训练。邓奥多罗在礼拜六接受路透社采访时亦指，中方需要克服信任和信誉方面的赤字，才能够修复与菲律宾紧张的防务关系。尽管短期内不太可能取得任何突破，他说，中共国日益增强的军事实力带来的威胁不可否认。他与美国防长克格塞斯在大会的讲话所表达的信息如出一辙。邓奥多罗告诉路透社，他们继续他们的活动，同时对我们进行煤气灯操纵，说菲律宾的地理位置和防御能力不如越南，所以他们选择我们作为容易的目标。但是邓奥多罗表示，非美两国都希望和平地威胁中共国。在新加坡会见克格塞斯之后，他对美方的安全承诺仍充满信心。邓奥多罗讲到，除了菲律宾，东盟没有哪一个国家好像菲律宾一样，在各方面都遭受中国这么密集的活动。想要守护健康，营养学研究显示，35岁后代谢逐渐趋缓，影响三高健康。科学健康管理能够支持代谢平衡。三高代谢宝以古老草药配方支持三高健康管理，助你充满活力。感兴趣的朋友请点击健康520网站连结置顶留言区。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宣布接受俄国二号在土耳其伊斯坦堡发起谈判的提议。在和谈开始前，乌克兰针对俄国发起了至今为止规模最大的无人机突袭，摧毁了俄罗斯一座有客运列车轨道的公路桥梁，还有40几架俄罗斯轰炸机遭到乌克兰的无人机摧毁。一些战斗机拥有携带核武的能力，导致俄国的核威慑能力部分受损。泽连斯基在谈判开始前宣布，派遣国防部长乌梅洛夫率领代表参与和平谈判。他说，我在伊斯坦堡会谈前概述了乌克兰的立场。乌克兰的立场包含两国达成完全且无条件停火、救回战俘与被绑架子女等人质的问题。他亦说，乌克兰对俄国发动的袭击绝对辉煌，这个是目前为止我们最远程的行动。乌克兰这次被称为蜘蛛网的攻击计划策划了超过一年半的时间。有亲俄部落客透露说，乌克兰一号袭击了俄国西伯利亚一处军事基地，该地远离俄乌战争前线逾4300公里，是俄国的腹地。这个是乌克兰的无人机首次抵达这么远的距离。乌克兰情报官员说，乌克兰安全局对40几架战斗机发动了大规模无人机攻击，有可搭载核武的长程轰炸机受损，部分用于对乌克兰发射远程导弹的 TU-95、TU-22 战略轰炸机遭到炸毁，还有协调目标和侦测防空系统及导弹的 A-50 亦成为目标。当日，俄罗斯的别拉亚、伊凡诺沃、加吉列沃和高列尼亚空军基地同时遭到无人机袭击，这些基地都驻有俄军飞机。秘密的无人机袭击计划对莫斯科远程轰炸机中队造成了战争中最严重的打击。乌克兰情报官员发布相片说，该机构将几十架小型四轴飞行器无人机走私到俄罗斯领土，并且将它们转移入货柜，然后由不知情的俄国货车司机将木质货柜运往俄罗斯空军基地附近。 用来在袭击前隐藏无人机。当袭击开始时，这些被放置在货车上的集装箱盖被基辅军方远程遥控打开，被成群的无人机在光天化日之下飞出来找目标。社群媒体 X 平台上发布的一段影片中，一架乌克兰无人机似乎从货柜中直接起飞，发出嗡嗡声，附近还有枪声响起，显然是为了击落它。还有无人机从货柜内向同一个方向飞出。在另一端影片中，一架停在机场的飞机发生爆炸。在袭击中，俄国失去了几十架核武力量远程飞机，严重损害了军事实力。袭击发生前，俄罗斯拥有54架图22M3和58架图95M，还不清楚有多少损失的飞机能够再次启动。乌克兰情报官员说，俄罗斯目前已不再生产受损的两种战斗机型号，这次损失的范围可能需要更多时间来进行评估。泽连斯基办公室高级官员韦涅什约克表示，这个还不算是彻底击倒敌人，但对敌人来讲已经是相当严重的打击了。在袭击发生之后到目前为止，俄国还未在和平会谈前提出方案，当局在媒体上拒绝承认位于西伯利亚的军事基地遇袭，只是说乌克兰袭击造成的火灾已经扑灭，没有造成军人和平民伤亡。当局亦表示已经拘留了部分攻击的参与者。美中竞争日益白热化，前中情局官员指出，中共正在针对美国军人和政府人员做出突破口进行渗透，任何在美国政府工作的人都被中共盯上。一号消息， CIA 前驻外站长霍夫曼在采访中警告说，中共政府为了实施海外间谍活动，假冒部分企业对美国政府的前员工、军人进行招募，这些人不知道自己加入了中共监视的机构，当局在领英等平台伪装成与中共无关的雇主，接触无防备的目标。近期美国司法部指控现役美国陆军士兵赵健和李田涉嫌向中共出售军事机密，两人遭到华盛顿州和俄勒冈州的联邦大陪审团起诉，据称他们是通过中间人等渠道密谋出售与海马斯高机动性火箭炮系统、斯特赖克战斗车等机密资料有关的信息。联邦调查局局长帕特尔表示，这类行为在美国的军中绝对不被容忍，那些掌握国家防务机密的人员是尤为关键的角色。2024年10月，五名前密歇根大学中国学生被控为中共从事间谍行为，涉嫌在美台联合演习期间在国民警卫队训练基地从事情报活动，还有多名留学生持 F1 学生签证入境，因为拍摄美国军事设施等行为遭到遣返。亨德逊研究所美中关系高级研究员索伯利克表示，中共在美中冲突升级之后采用了这种办法。令人震惊的是，一些美国人为了极低的报酬就出卖了自己的爱国之心和忠诚，为了很少的钱就将高度敏感的军事机密交给了中共政权。而白宫方面警告说，公职人员类似的行为将遭到严重的后果，如果政府人员对中共透露机密，这样他们可能遭受长期的劳月之灾，而且被处罚大量罚款。中共暴政危害民众，体制内部的基层人士亦难以容忍。近日中共公安内部基层吹哨人在网上曝光说，公安上级领导不给检查一些没有牌照、车窗封闭、很可能涉及器官强袭行为的车辆，引发网络各界转发。29号，公众号罗翔贴出消息说，有观看交通监控的警察透露，地方政府领导不给检查两种诡异白色面包车，他们没有车牌、没有开放的窗口，地狱空荡荡，红魔在人间。亦有辅警吹哨人说，他发现四川有摘除基地，我是辅警，有种面包车没车牌，领导不给我们查车，直接放。亦有自称交警的网民表示， 就当冇睇见。我要生活冇办法啦，呢啲车一定有问题，仲唔系一般人。看中国引述江苏知情网友消息话，冇牌照嘅车就系零件车，可能系针对你家噶，或者系其他村民。仲有车牌尾号731UN 嘅定制车牌，只喺晚上出没。呢种零件集团系731专用，马路通行无阻，唔被查。亦有网民发布三种面包车嘅照片，话未成年失踪日益剧增，家长务必提醒要远离呢种车。X 平台邓丽婷系末路指出，有体制内干部爆料，好多学生失踪同当地中共官员有关，官员经常捉各种民企老板，勾结郑州医院俾好多领导配器官，仲要求好多中学校长逼学校组织特殊体检。有河南省信阳市纪律检查官员遭到曝光，当地政府要求好多中学校长每个人退500万，唔退就捉佢哋。有啲校长话冇钱就逼佢哋组织体检血型配对，搵学生配对，丧尽天良啊！爆料人亦表示，边一日佢哋倒台嘅话，你哋会发现事实真相，佢哋做嘅事情比我讲嘅更离奇。在中国房地产发生债务危机之后，大量中国资金涌入外国地产市场。近日南韩首尔城北区城北栋一个高级住宅园区的两层独栋住宅全款成交，由于买主身份特殊，消息引发了南韩各界关注。今年三月，这栋别墅以119.7亿韩元，约人民币6260万元的价格售出，成为今年南韩全国地产市场成交的最高价住宅。据悉，购买房屋的买家年仅33岁，有中国国籍。由于南韩金融机构没有设定预先抵押，该人士使用存款买房，相关买主的身份不明。朝鲜日报指出，首尔江南的公寓市场早就以中国土豪为主要客户。日前，另一名1988年出生的中国买主耗资89亿韩元购买了江南区杜谷洞 Tower Palace 的顶楼，并且宣布全额用外国银行贷款购买。还有不少南韩江南地区公寓被中国买主重金收购。有外国中介所人士认为，中国买主购买高价房产可能是得到了本国银行或者父母的资助，资金来源不明确的情况亦很多。中国炒房客涌入导致房价上涨，而政策难以调控，同时造成逃税隐患。据悉，曾有中国人以留学签证入境，手头持有8套公寓，在没有申报税款的情况下赚取全租和月租收益。对此，南韩国内的不满越来越大，要求限制首都圈外国人房地产交易的呼声越来越高。而中共政府最近大举购买首尔总统办公室和美国大使馆附近土地，消息曝光之后亦引发了间谍风险争议。一些南韩政要表示，应该参考海外案例，限制中国籍人士土地交易。在这个之前，美国、澳洲、加拿大等国家纷纷出台限制法案，以防止中国资金过度涌入农地、土地交易和地产市场。这一次新闻播报完毕，多谢收听。